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主持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1月5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首先是环球要闻，以下是新闻提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说，大选后首要任务将回归新一轮纾困案。川普扩大司法战，寻求停止计票诉讼，增至第三周。北达科他州一名候选人死于新冠病毒几个礼拜之后胜选。维也纳恐袭，证实为孤狼犯案，曾赴斯洛伐克买弹药。路透社报道，美国各自将猛嘅集团纳入实体清单嘅计划。美国九月份贸易逆差下降。下面是详尽嘅新闻报道。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礼拜二晚间成功连任第七个参议员议期，第七个参议员任期将续任参议院六年。他礼拜三在肯塔基的记者会上边表示，下个礼拜参议院再次召开会议的时候，首要任务就是新一轮纾困法案的协商。此外，麦康奈尔表示，今次新法案中可能包括州和地方的援助，这部分是民主党在新一轮协商期间其中一项坚持的政策。另一方面，目前参议院席位当中，共和党拿走48席，民主党则取得46席，共和党自从礼拜二开票以来一路维持领先。缅因州联邦参议员柯林斯礼拜三在大选中成功连任，可望助共和党保住参议院的控制权。其他现任共和党参议员则在为数不多结果还未出炉的几个州领先民主党人。路透社报道，大选前原本可望赢得参议院多数的民主党，直至到礼拜三下午在全国各地战场加加减减，总共只是赢得一个席位。虽然民主党在选战最后几个礼拜握有庞大的财力优势，现在再拿下其他席位的机会已经越来越渺茫。美国总统大选礼拜三进一步陷入僵局。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关键的密歇根和威斯康辛州的官方票数当日反超川普，并在当日晏一点的时候被媒体宣布是这两个州的胜利者。不过川普阵营对这个结果提出强烈质疑，并在这两个州采取多项法律行动以遏制可能的计票舞弊。川普礼拜三凌晨的时候在密歇根、威斯康辛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票数都大幅领先，这个也是川普当日凌晨记者会上边表示大幅获胜的原因。不过密歇根、威斯康辛两个州的结果在礼拜三早上出现戏剧性变化，川普领先消失并被拜登反超，外界亦发现计票过程出现很多的异常。对此，川普阵营礼拜三采取多项紧急行动，一个是要求在双方差距不够1%的威斯康辛州要求重新计票。同时，川普竞选阵营亦在乔治亚查塔姆县提出起诉，要求将选举日晚黑7点以后收到的所有选票单独收集、储存和计数。美国中西部的北达科他州的选举官员说，一名在10月初死于新冠病毒的55岁候选人已经被选上州议会的议员。官员说，竞选这个州第8选区立法席位的共和党候选人戴维安达尔在这个州感染病例激增期间感染了新冠病毒，并且在10月5号死亡。他的家人在 Facebook 发帖说，他有其他健康问题令到他的病情更加复杂。选举官员选择将安达尔的名字留在选票上，因为州司法部长表示，如果他获胜，他的继任者可以由一个委员会选出，或者由选民要求进行一次特别选举。 在竞选期间，安达尔获得了这个州两位最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的支持。这两个人分别是北达科他州州长杜格·伯古姆和联邦参议员海文·克莱默。克莱默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他说他支持安达尔是因为我们需要州议会有更多的川普支持者。奥地利内政部长内哈默四号表示，他们从大量手机画面确认以后在维也纳乱枪扫射造成四人死亡22人受伤的男子是一名孤狼枪手，曾经前往斯洛伐克购买弹药但是未成功。奥地利当局指出，涉案的凶手是20岁的费伊祖莱，他是伊斯兰国 ISIS 的支持者，拥有奥地利及北马其顿双重国籍。费伊祖莱在多处地点开枪之后遭到警方击毙，他因为试图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去年4月遭到定罪并判刑22个月。但是接受专门负责去极端化的矫正之后，去年12月获得假释出狱。奥地利首都维也纳2号晚间发生重大枪击案，总理库尔茨形容这个是可憎的恐怖袭击。库尔茨说，释放费伊祖莱绝对是错误的决定，假如他没有获释，这场恐攻就不可能发生。内哈默说，奥地利3号逮捕14名年龄介乎于18至28岁的嫌犯，调查他们是否隶属于恐怖组织。他还说，奥地利的情报工作亦需要做检讨。路透社礼拜三报道说，川普政府暂缓将蚂蚁集团纳入出口控制实体清单。据报道，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建议将蚂蚁集团纳入出口控制的实体清单，令到美国投资人无法参加蚂蚁集团的初始上市交易 IPO。但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公司总裁埃文斯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通了电话之后，商务部搁置了将蚂蚁集团纳入实体清单的建议。三名知情人士表示，大选前触怒华尔街的担心以及可能引发法律诉讼的想法，帮助说服罗斯放弃这项方案。但是第四位知情人士说，罗斯考虑到阿里巴巴的淘宝平台由于出售某些假冒商品已经列入美国贸易代表的市场管制清单，所以阿里巴巴已经处于美国政府的审视之下。所以这名知情人士说，这项决定和那通电话、选举、市场和担心法律纠纷没关系。路透社说，蚂蚁集团的支付宝应用虽然目前没有对美国用户开放，但川普政府中的中国鹰派人物依然担心支付宝可能接触到未来美国用户的敏感银行数据。美国商务部礼拜三公布，美国九月份的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差额降至639亿美金，较八月份的671亿美金的逆差下降4.7%。八月份的贸易逆差是14年来的新高。九月份贸易逆差减少是因为出口的增幅大于进口的增长速度。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九月份的出口增长了2.6%，升至1764亿美金，而进口只增加了0.5%，升至2402亿美金。美国八月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与进口产品之间的差额攀升了5.9%，至671亿美金，创下200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当时发表声明说，这个贸易数据反映了新冠疫情对美国及其贸易伙伴的影响，即美国经济的复苏快于它的贸易伙伴，所以进口的增长大于出口。到目前为止，货物和服务贸易的逆差已经增长385亿美金，升至4856亿美金，增幅是 8.6%。2019年同期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总逆差是4471亿美金。下面是更多国际消息。宾夕法尼亚民主党人由于允许将预期的选票当作大选日选票计算，而被该州共和党告上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11月4号下令宾夕法尼亚民主党人必须在11月5号下午5点前就此作出回应。 据华盛顿时报报道，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人表示，美国大选已经在11月3号举行。不过，这个州的民主党将邮寄选票的最后日期延长至11月6号下午5点，并将预期的选票作为大选日收到的选票对待，哪怕这些选票没有邮错。这种做法违反了当地的法律。报道表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上个礼拜曾经拒绝介入这件案件，因为罗伯茨大法官和另外三位自由派法官都认可了民主党提出的这项要求，令到最高法院出现4-4的僵局。所以当时最高法院保留了宾夕法尼亚最高法院允许这个行为的意见。但是现在由于布雷特法官的加盟，最高法院将有望对这件案件做出有效的裁决。礼拜三，川普在推特连发多条推文，指控大选计票存在舞弊，这些推文都被推特封杀。川普说，昨晚我在很多关键州领先，多数是稳固的，而且几乎都是民主党控制的州。不过一个接一个地，我的领先开始诡异地消失，因为令人震惊的一大堆选票被计票。川普在另一条推文转发了沃尔什的推文，并附文说这个是怎样回事。而这一条转发的推文亦都被封杀。原因是沃尔什在推文中写到，有足够的理由上法庭，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不能够看住这一切，并说这个是正常而且无关紧要。在另一条被封杀的川普推文中，川普说，他们正努力令到我在宾夕法尼亚州领先的50万张选票优势消失，尽可能快地消失。同样，密歇根等地亦都是这样，这条推文已经被封杀。川普在礼拜三较早时候发布的一条推文亦指控选举舞弊。他说，我们票数大幅领先，但是他们却想盗窃选举的成果，我们不会被他们得逞。投票所关闭之后，投下的选票不算数。这一条贴文被 Facebook 和 Twitter 限制。在川普团队的强烈质疑之下，拜登团队宣称将能够在礼拜三稍后时间拿低270张选举人票。拜登团队在礼拜三发布了一个拜登哈里斯过渡网站。网站目前仅是第一页，有一张拜登的相在里面以及一段文字。宣称过渡小组将继续全速准备，以便拜登哈里斯政府能够在胜选第一日就开始运作。目前还不清楚拜登团队过渡政府的更多资讯。在礼拜三凌晨，多个川普明显领先的摇摆州突然出现大量拜登选票同时涌入的现象，消除了川普的优势，引发川普团队的强烈谴责。目前川普团队就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多个摇摆州的选情提出诉讼，要求重新计票，并在最高法院提出选举诉讼案。川普在大选之夜发表声明说，他的团队获得实质上的胜利，但是延迟暂停摇摆州计票的做法造成了混乱，是国家的耻辱。他说将就争议诉诸最高法院，以捍卫选举的结果。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在礼拜三下午到达宾夕法尼亚的费城，他说当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欺诈。在下午的记者会入面，朱利安尼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悲的。我们现在身处的城市是我们民主的发源地，而今次是我遇到的最反民主的事之一。不单止是费城，全国各地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已经提出了诉讼。朱利安尼说，费城的规定是观察员只可以在20或者30英尺之外，这样观察员没办法看到选票本身，没办法了解选票是否合格，这个可能导致大规模的选举欺诈。在威斯康辛州，神秘地在凌晨4点或者3点钟出现了120,000张选票。他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是选票，是否有正确的邮错，是否只是同一个人提交了120,000张选票，而且他们都被计算了进去。朱利安尼说，我们很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提出诉讼，真正揭露民主党的腐败，但这个超出了以前我所见过的任何事。川普的法律团队亦在威斯康辛提出诉讼。 礼拜三，白宫请愿联署网站有一位署名 RP 的网民发出联署，要求重新计算亚利桑那州的选票。11月4号，川普总统在竞选活动中要求重新计算威斯康辛的选票。另外，亦在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提出法律诉讼，要求彻查选票舞弊的情况。同一日，一名署名 RP 的网民在白宫请愿联署网站发出联署活动，要求重新计算亚利桑那州的选票。这个联署表示，他们州是一个红色州，是共和党的。但在还有超过100万张选票未被统计的情况下，该州却宣布了计票结果。联署活动发起之后，在不够24个钟的时间，已经有超过9万人参与联署。如果这项联署获得10万人签署，将获得白宫的官方回应。联署显示，在美国时间11月4号前，联署人数需要达到10万人。推特上很多网民正在推广这个联署行动，不少网民呼吁大家要参与。北卡罗来纳州新当选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星期三在 Fox and Friends 节目中说，他期待住到国会之后帮助建立一个更强劲的全新共和党。柯索恩今年25岁，是18世纪以来美国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他在今年8月份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讲之后，第一次登上了共和党的名人堂。当时他在讲台上，他曾经一度从轮椅站了起来。柯索恩差点在一场不幸的车祸中丧生，导致他部分瘫痪，依靠轮椅行动。他希望在医疗保健议题上起到领导作用，并希望在任职期间化解党派分歧。他对节目主持说，我相信现在是一个新的共和党崛起的时候。我认为长期以来，共和党人在我们应该主导的问题上太过懦弱。我很希望成为共和党在医疗改革方面的代表人物或者是倡导者。我们确实需要大幅放松对这个市场的管制。
接住落嚟系香港新闻，接连拘捕记者同议员，泛民派斥港府恶行，人神共愤。钟建华指，法律面前非人人平等，先至系事实。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警方最近高调拘捕报道721元朗恐袭事件的港台编导蔡玉玲，引发全城愤怒。保安局长李家超11月4号出席立法会时辩驳说，非针对个别行业以及只查察要符合法例，被民主派议员追击和抗议。有民间组织就批评当局压制新闻采访自由。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因调查报道721元朗事件而查察车牌，被警方以涉嫌虚假陈述拘捕，案件会在下个礼拜二11月10号粉岭裁判法院提堂。保安局长李家超4号出席立法会会议，被民主派议员追问警方执法问题，辩驳说是警方收到报案展开调查，并非针对个别行业。他重新查察要按法律规限，又说今次事件涉及虚假陈述，和新闻自由无关。民主党议员涂谨申指，过去不论左中右媒体都曾大量对车主、公司董事或股东等查察，以收集资料分析，但警方今次只针对港台，令人质疑是选择性执法和检控。他说涉案的节目是和揭露怀疑警黑勾结以及警方失职的721事件有关，社会绝对相信警方根本想要报复，捐窿捐哪去针对和打击揭露警方恶行的人。建制派议员田北辰亦指，公众知情权为大众所关心，港府运输署不可以无声无息地更改查察安排。另外，有民间团体连同多名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当局拘捕港台编导，压制新闻采访自由， 质疑警方今次藉违反道路交通条例起诉蔡玉玲，点解就唔起诉以同样方式报道嘅党媒《大公报》同《文汇报》？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被捕，引发社会关注，纷纷谴责港府针对揭露真相的记者秋后算账。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科系助理教授钟建华撰文抨击事件，指香港人或者真是低估了这个政权的邪恶，这种荒谬亦已成为除了荒谬之外一无所有的警队唯一能够死抱不放的执法依据。钟建华在文中表示，在一个黑暗世界浑水摸鱼，最怕就是光明。香港警察如今再没有其他办法，推卸在721元朗事件中的不当行为，当然就会憎恨当时走去帮手的议员，所以行凶的白衣黑社会分子警察就尽量放过。但当时走去报警甚至走入现场帮助市民的林卓廷议员就被逮捕，而且被控参与暴动罪。蔡玉玲其实只是用了很多记者都会用的新闻调查方法，在他主导调查的节目《721谁主真相》中，透过运输署的查册，查到当日多番接送黑社会成员的车辆背后的车主，进一步确认乡市势力牵涉其中。唔通记者可以查到，破案的警察就是查不到，抑或是不去查，答案已呼之欲出。警察亲临蔡玉玲乡规，以一个似乎从未用在新闻记者的控罪来拘捕重检控他，以虚假陈述这个技术性的细节为检控理由，摆明就是玩手段。这个原本是众多新闻记者都用过的方法，港府竟纵容警察以这个作滥捕滥控的依据。文章仲指，当特首林郑月娥面对记者面不改容地评论事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么明目张胆作出虚假陈述，警察计划几时拘捕林郑，香港人过去一段时间所见的都是港府用法律打压泛民议员。结尾指出，警察、林郑及政府团队一家亲，做任何坏事都可以，讲任何鬼话都不怕面红，还有建制派流罗在这里敲锣打鼓助威，社会不公义，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才是事实。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以下是焦点新闻。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星期三表示，已经在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提起诉讼，要求他们暂停大选日之后的计票工作。请听报道。川普竞选团队经理比尔·斯蒂芬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密歇根州仍然在度计入选举日后送到的选票，这个令密歇根州总统选举选情非常紧张。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还未在很多点票地点获得密歇根州法律保证有意义的介入机会，以观察开票和点票过程。川普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在密歇根州的选情处在极度胶着状态。川普团队质疑大选夜后第一凌晨，密歇根州突然增加的大量支持拜登的邮寄选票，几乎是以1:3的比例被计入。斯蒂芬说，我们今天已经向密歇根州申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暂停继续点票，直到我们获得有意义的监督计票的访问权限为止。我们还要求审查那些在没有监督情况下已经开始计入的选票。斯蒂芬说，川普总统致力于确保在密歇根州和其他任何地方都能够计入所有合法的选票。在川普竞选团队星期三下午宣布对密歇根州提起诉讼时，美联社的选票信息显示，拜登在密歇根州领先川普， 获得 49.5% 的得票率，川普获得 48.8% 的得票率，两者票数相差不到38,000票选票。到目前为止，密歇根州总共进行了 94% 的计票工作。美国媒体 Daily Caller 星期三询问密歇根州的州务院，为什么朝早突然出现投给拜登的选票急剧飙升，对方拒绝给出解释。除了密歇根州，川普竞选团队星期三亦在宾夕法尼亚州提起诉讼，要求停止计入该州的后续邮寄选票。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都是民主党州，民主党人一直辩称邮寄选票选项是必要的。他们还争拗说，选举日之后收到的，在选举日之前或当日抌印的选票亦应该计算在内。不过川普总统和共和党议员就警告说，扩大缺席选票和邮寄选票的舞弊行为已经成熟，在选举日之后再对这些选票进行盘点是不公平的。宾夕法尼亚州联邦法院此前赞同民主党人的要求，同意选举官员可以在11月3号选举后的3日内接受邮寄和缺席选票。不过川普竞选团队认为这样违反了联邦法律，因为设定选举日和如何改动选举的决定权在国会而不是法院。美国星期三正式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兑现了川普总统之前做出的这个承诺。川普认为巴黎气候协议对美国不公平，请听报道。今年11月4号美国正式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去年11月4号曾经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从而启动了退出程序。退出巴黎气候协议需要1年时间，是这个过程的第一步。川普总统在2017年承诺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不过要等到该协议生效3年后才正式启动退出程序。根据巴黎协议，到2025年之前，发达国家每年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约$1,000亿的援助资金，帮助他们在能源结构和工业化技术上取得发展和改进。而在100多个签署国中，美国自己每年就要承担75%的费用，亦就是大约$750亿。川普认为这个不公平，给美国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川普政府认为巴黎协议不公平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各国的减排要求有区别，会造成美国失去竞争力。川普举例说，在该协议下，中国还可以增加碳排放13年，他们在这13年不受减排约束，而美国就不得。川普说巴黎协议是不公平的，尤其对美国。另外令川普无法忍受的是，同样是气候协议的参与国，美国在这里努力减排，而中国和印度两国就可以继续增加排放量。这样没有约束力的做法，川普觉得看不到美国为这个协议付出巨大代价的前景。巴黎气候协议达成于2015，在2016年11月4号生效。美国是197个签字国中唯一退出的国家。气候专家表示，失去了美国的资助和外交影响力，治理全球变暖的任务将会更加艰难。参加全球气候谈判的非洲小组主席坦圭说，这个对治理气候变化而展开的全球行动来讲，失去了一次机会。美国的退出将会给全球气候变化工作造成严重的资金缺口。坦圭说，奥巴马时代承诺给这个项目提供$300亿的资金，到目前为止美国只提供了$10亿。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詹娜·埃利斯星期三表示，支持总统考虑对选举日后抵达的选票采取法律起诉的决定。请听报道。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埃利斯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刊发的一份声明中说，在评估选举结果时，川普总统绝对有权将所有法律选项提交讨论，他致力于保护选举的完整性和捍卫宪法。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不是由那些统治者支配的国家。川普已经多次表示，他正在为这次有争议的选举做准备。此前有几个州放松了选举规则，以允许对选举日之后抵达的选票进行计数。川普过去一直反对民主党在全美范围内扩大缺席投票和邮寄投票的计划，尤其部分关键州的选情星期三凌晨突然出现逆转，川普暗示对方存在选举舞弊的可能。总统和共和党议员警告说，扩大缺席选票和邮寄选票的舞弊行为已经成熟，在选举日之后对这些选票进行盘点是不公平的。很多关键州，例如宾夕法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都允许对选举日之后收到的选票进行计数。这个比几时可以宣布2020年选举结果带来很大不确定性。川普星期三凌晨在白宫向支持者发表讲话，他说竞选团队将要求最高法院在选举日后停止投票。川普说，我们将去美国最高法院，我们希望所有投票停止，我们不希望他们在凌晨四点找到任何选票并将其加入名单中。最高法院此前曾经暗示可能会审查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人提起的诉讼，该诉讼质疑选举日之后抵达的选票计数。宾夕法尼亚州联邦法院在9月份曾经同意该州民主党人的要求，给选举官员可以在11月3号选举后的3日内接受邮寄和缺席选票。包括川普竞选团队在内的共和党人反对这种延期，认为这个违反了联邦法律，法律规定了选举日改动选举的决定在宪法上属于国会而不是法院。即管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共和党人各自州法院裁决的申请，亦拒绝了迅速审议此案的请求。不过一些大法官已经明确表示，该案中提出的问题具有国家重要性，就最高法院的裁决极有可能违反联邦宪法。针对今年美国大选的情况，全美多地选民都表示，今年的总统大选结果延迟公布，选举情况胶着，一些关键州仍未结束计票，这个令选民对选举制度诚信度的信心大减。请听报道。今年的美国大选选情胶着，有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新泽西州、佛罗里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民表示，有些州还需要几日的时间，这种漫长的等待令人沮丧。同时选民担心邮寄选票可能会出现意外，或者存在潜在的计票问题。一些选民呼吁采取全国性投票制度，因为不同州或郡的计票过程存在不公平的差异。还有选民表示，他们相信选举系统，不过对一些地区的组织不力情况感到失望。居住在俄亥俄州波特兰市的企业主 法比安·戈登对《大纪元时报》表示，他连续几届选举都使用邮寄投票，今年都是。他认为现在的投票程序残酷而且两极分化，我对这个选举系统的诚信度丧失了信心。他说，那些一早宣布拜登获胜的州计票率都很低，而川普领先的州有 90% 的计票率，但就不宣布川普胜选。他质疑是不是大量的邮寄选票都显示支持拜登。法比安表示，每个州的选举委员会本应更加努力地做到更好，不过现在的情况令我们质疑选举过程。他的一些居住在其他州的朋友担心会被剥夺选举权。宾夕法尼亚州的卡罗尔·雅各布斯在投票日当日早上七点就亲自去投票，整个过程都很顺利。不过他认为，如果采取全国性投票系统将更有效率，并能够在投票日当日夜晚得到结果。他说，从美国的投票情况来看，我认为我们的政治系统已经被严重破坏。各个州不应该以不同的方式投票，而应该采取相同的方式。他支持选民身份登记制度，认为推动邮寄投票的举动很奇怪。他承认这个可能与疫情有关，不过他认为大家如果能够去购物，就应该可以去投票站投票。他说，我们国家有过百年的选举历史，拥有所有的制衡制度，我从未见过这种情况，不应该出现今日这样的问题。由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州长普利兹克推动的州法修正案，加征富人所得税，在11月3号被选民否决，未能达到通过门槛。请听报道。据福克斯新闻、芝加哥媒体 WTTW 报道，截至星期三上午，由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州长普利兹克推动的州法修正案，加征富人所得税，有 45% 的选民支持征税，有 55% 的选民反对，开票率达 98%。 即使计入未完成开票的地区票数，亦很难达到过关门槛。这项税制需要至少 60% 的支持率才通过。自疫情爆发以来，很多州的官员都希望通过征税来增加政府收入，例如纳什维尔市议会批准了增加财产税。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亦表示不反对向富人征税。根据伊州修正案内容，该修正案调高了收入超过$250,000的联合申报人税率达 7.75%， 收入超过$500,000者的税率为 7.85%， 而收入超过$1,000,000的税率为 7.99%。 该修正案由州长普利兹克主导提出，他说这些税制有望弥补州政府从疫情发生以来的财政缺口。伊利诺伊州现行以平头式征收所得税，统一税率为 4.95%。 若转为累进式税制，预计可筹集$36亿。普利兹克在选前为这项修正案捐款$5,600,000，不过被当地首富亿万富翁肯·格里芬反对。格里芬亦使了将近$5,400,000来对抗这项改税战役。他说，这项措施最终会令所有家庭付出更多代价，而不单止是富人。获格里芬支持的修正案联盟发言人丽莎·德鲁斯表示，选举过后，伊利诺伊州的选民发出了一个讯息，就是在过去10年中，该州有$80亿的赤字和两次大规模的加税，我们不能够相信春田市政客要再次加税。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 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威斯康辛州和密歇根州的选票疑云、底特律计缺席选票、拒绝监票员监票、川普团队对乔治亚州点票提出诉讼、网友联署要求重点亚利桑那州选票、朱利安尼表示拜登窃取川普大选成果。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美国大选结果现在还未出炉，现在大家在关注的是不是存在选举舞弊的情况。11月3号大选当晚，6个摇摆州份不知道什么原因几乎同时停止点票，这6个州是宾夕凡尼亚州、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和内华达州。这6个州的州长除了乔治亚州之外，其余5个州长都是民主党人。一觉醒来，4号上周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短时间之内，拜登的选票在威斯康辛州激增了10万票，密歇根州亦都激增138,000票，而且这些选票都是100%投给拜登，川普一张都没有。这种现象在正常的统计学是不会出现。联邦党人网站的记者戴维斯注意到这个情况，并且将他的发现上传到推特，但是很快推特就对他的推文进行审查。戴维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发现这个吊诡事件的人，但是推特对这一类信息一律打压，就连川普总统也都不能够转推这个消息。推特公司在川普原帖的位置上贴出声明，这条推文中分享的部分全部内容都有争议，可能会误导选举或者其他公民程序。川普还有另外几条推文亦都被封锁。大家之所以发现选票数据异常，是根据538这个分析博客制作的几张摇摆州份图表。图表显示密歇根州和威斯康辛和威斯康辛州的选票都在4号上午6点左右飙升，而拜登逆势反弹。后来538网站承认密歇根州的数据是打错字，加多了一个零给拜登，他们已经更改道歉，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了，拜登没有在密歇根州突然增加138,000张选票。民主党选票有一个直觉上升，而共和党得票完全停止，有10万多张突然涌入的选票齐齐齐只是选拜登，令选情反转，拜登反超前川普。853制作图表的人解释说，有一大批密尔沃基县的选票涌入，咁立即引发议论，有人将呢一张图表贴俾威斯康辛州选举委员会嘅推特账号，要求解释。即使网民喺选举会呢一个推特账号下热烈讨论，但系选举委员会就一直冇回应。另外，密歇根州安德里姆县嘅投票结果亦都好可疑。2016年，川普喺呢一个县以30%领先希拉里，而今次就完全相反。拜登领先川普29%，大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安特里姆县的选举官员亦都承认这个是扭曲的结果，他表示正在进行调查，并且同提供选举软件的公司合作，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另外，网上还爆出密歇根州的新料，密歇根州要求邮寄选票的邮节必须早于11月3号晚上8点前才能够纳入点票。密歇根州邮局内有人匿名举报说，11月4号上周邮局主管向员工表示，叫他们收集邮箱中所有的邮政选票，然后和普通邮件分开，统一吸上11月3号的邮戳，送入快递系统。举报人说，这个是腐败的强烈信号，他亦都建议其他邮政工作人员如果看到异常情况要报告。他说每个人都应该正直诚实，而不是将这个当成小事随其自然。 在星期三密歇根州的最大城市民主党的据点底特律市的缺席选票点票过程又出丑闻。为了防止人体点票，点票人员将大量的共和党监票员赶出点票站，并且用大块的纸板将窗门遮住，这更加令人怀疑点票舞弊。网上流出几段影片，显示底特律点票站的工作人员试图限制透明度，不准许外来人围观点票区内发生的情况。在点票站外的人高叫停止点票的同时，一位工人用一块大纸板将点票室的窗门遮住，防止外面的人看到室内的情况。保守派网站布莱巴特说，川普竞选团队已经提出起诉，说在没有共和党监票员监督投票和点票程序的情况下，因此要求立即停止点票，等他们能够监票之后再继续。据底特律新闻说，目前已经计算了 99% 的选票，拜登以60,000票领先。另外，川普竞选团队星期三傍晚宣布，已经在乔治亚州提出起诉，要求暂停清点选票。川普竞选团队要求法官下令，对查塔姆县选举日晚上7点之后收到的选票进行封查。川普竞选团队说，乔治亚州的法律非常明确，必须在选举日当晚7点之前收到邮寄选票。诉讼说，一名共和党监票员看到一名投票站工作人员在后面的房间将未处理的邮寄选票混入已经处理过准备制作图表的邮寄选票当中。乔治亚州共和党主席11月4号在推特发文表示，富尔顿县昨晚要我们的监票员回家，原因是他们要闩门，结果他们继续偷偷点票。川普竞选团队选举日运作主任罗曼法推文透露，在密歇根州庞提亚克市的一个投票站外，一名民主党人给一位共和党的义工一份选票样本和$5，要他投票给拜登。这名义工透过录影讲述了这件事，并且表示希望每一个人包括民主党人都能够诚实投票，不要欺诈。4号，一名署名 RP 的网民在白宫请愿联署网站发起联署活动，要求重新点算亚利桑那州的选票。该联署表示，他们的州份是一个红色州，也就是共和党的州，但是在还有超过100万张选票未被统计的情况下，该州就宣布了点票结果。这个联署活动发起之后，在不够24个钟头时间已经有超过9万人参与联署。如果11月4号之前有10万人签署，将会获得白宫的官方回应。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在星期三下午到宾夕凡尼亚州的费城，他说当地发生了大规模的选举舞弊。在下午的记者会，朱利安尼说，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我们现在身处的城市是我们民主的发源地，而这个是我遇到的最反民主的事情之一。不单止是在费城，全国各地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已经提出起诉。朱利安尼说，费城的规定是监票员只可以在20或者30英尺之外监票，这样监票员无法看到选票本身，无法了解选票是不是合格，这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选举舞弊。在威斯康辛州，神秘地在凌晨4点或者3点出现了12万张选票，我们不知道那些是不是有签名，是不是有正确的邮戳，是不是只是同一个人提交了12万张选票，而且他们都被计算入选票。而川普团队亦都在威斯康辛州提出诉讼。朱利安尼说，我们很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提出起诉，真正揭露民主党的腐败，但是这个超出了我以前所见过的任何事。
川普1776计划要夺回美国下一代，民主党真造假，副总统候选替身呃选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 川普1776计划要夺回美国下一代，民主党真造假，副总统候选替身呃选民，爆料美民主党和 FBI 勾结，利用隐蔽程式操控选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这次美国总统大选选情特别，出现了罕见的大选当晚没有结果的现象。在现任总统川普处于大幅领先的情况下，由民主党控制的几个关键州却突然停止了计算选票以及延长邮寄选票的日期。川普在11月4日发表了两则推文，揭露了大选点票这一种诡异现象。川普表示，关键州民主党这一种做法是对美国公众的欺诈。现在有不少民间讲法渐渐趋向于一个观点，就是这一次美国大选不是普通的选举，是一场正邪之战，亦是人对正或邪的选择。在这个同时，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亦慢慢地拉开了序幕。在11月3日大选前一日，川普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成立联邦1776委员会。1776是指在1776年美国13个殖民地共同发表独立宣言，脱离大英帝国，宣布独立。这个是美国立国的重要年份，因此川普就以1776命名这个全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有独特的使命，是在美国学校推动基于美国历史真相的教育项目，盛传美国传统价值观，要求制定课程表，尊重美国伟大的历史，重塑美国的爱国教育。1776项目的推行是有明确的针对性的，目标是指向美国正在发生的足以摧毁美国未来的一些企图。在去年，美国著名的左派媒体《纽约时报》推出了一个1619项目。1619年是第一批黑奴被英国殖民者俘虏运到北美的时间。《纽约时报》试图用这个项目改写整个美国历史，将美国革命改成为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度，而不是为了个人自由和天赋人权，改变人对美国的文化、制度等等的认知。这个项目推出后，得到民主党主政的加州的积极反应。加州的参众议会先后通过了 AB331 法案，通过立法强行要求所有公立学校从幼稚园一直到高中，在课堂教学时时时刻刻向学生推行迫压意识的教育，灌输种族主义、 LGBTQ 的权利、非法移民权利、如何争取优质的医疗保健和消除收入不平等这些观念。同时，今年5月底弗洛伊德的黑人命贵事件之后，左派势力又在美国发起了取消文化运动，拉倒历史雕像，否定国父们的建国准则。左派势力这些行动和策划早在2015年在一部在美国民间引起极大反响的纪录片里面就有揭示。这部名为《蚕食美国》的纪录片揭示了共产意识已经在美国社会全方位渗透，而且控制了主流传媒、荷里活等极具影响力的传媒或者圈子，因此亦掌握了舆论主导权。不但是这样，这部片的制作人还讲出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他说在明尼苏达州一个社区大学里面播放了《蚕食美国》之后，一名男子站起身来对他说，恭贺你所做的研究发现了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对美国的影响，我要向你致敬。然后这个人说，我告诉你，我是这间大学的教授，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将会获胜，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你们的下一代。这名男子离开后，一位学生家长喊了起来，他说，这种人为什么会在我们的社区大学里面？制作人告诉他，这种人在美国的每一间大学都有。纽约时报的1619项目不只是一种理论，已经付诸行动，他们改写美国历史的这些内容，加州政府已经有计划地将它放在学校教科书里面，黑命贵支持者已经在推翻美国国父的雕塑和销毁美国的国旗，一场美国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共产邪恶争夺美国的下一代已经是进行中。川普抨击纽约时报的1619计划，他说，左派用欺骗、虚假和谎言扭曲、篡改和玷污了美国的故事，没有一个比纽约时报完全失信的1619计划更好的例子了。1619计划的批判性种族理论 以及对美国历史的讨伐是有毒的宣传，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毒药。如果不将它消除，它将会破坏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公民纽带。川普已经下令，到时将拒绝向篡改美国历史的地方教育部门拨款，加州所有公立学校就会断粮。1776项目委员会将在美国学校推动基于美国历史真相的教育项目，传承美国传统价值观，要求制定课程表，尊重美国伟大的历史，重塑美国的爱国教育，使命就是要夺回美国的下一代。回头来看看美国的大选，美国总统大选舞弊的疑云越积越厚，竞选中是不是有一方作弊呢？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夏里斯竞选活动用替身欺骗选民却被捉过正着。11月1号拜登副手夏里斯居然用替身和选民互动，被揭穿后马上逃走。这位录像者追着他大声叫，这个是对选民的不诚实，这个是欺骗的行为，用替身来搞活动。网民说，看到这一届民主党的低级下流，真是为美国担忧。选举这一种众目睽睽之下，夏里斯都敢这样做假，如果真当选之后，有什么事是做不出呢？从此以后真的不会再有竞选了。亦有网民说，为什么民主党堕落到这个地步？他们简直就是 CCP 的翻版，这么既无是但，好像他们已经控制了所有一切一。美国大选川普得票优势明显，六个民主党州却突然停止点票，随后在半夜川普的优势奇怪地消失。目前川普团队已经在三个州发起法律诉讼，指控民主党竞选舞弊。早在大选投票前，就有美媒披露爆炸消息，民主党和中情局勾结，利用隐蔽的程式帮助拜登窃取选票。早在上星期日11月1号， Distributed News 新闻网发表的题为《红色警报：民主党与中央情报局勾结，实行情报行动，改变宾夕凡尼亚州和其他摇摆州的投票结果》的文章爆料。大夫詹达博客频道自由行动披露了一条11月3号选举有巨大影响的爆炸性消息。他说，前高级情报官员汤姆·麦金纳尼中将是大夫詹达最新一期节目的嘉宾，他警告说，民主党和中央情报局在关键的摇摆州，好像宾夕凡尼亚州等，放置了一种能够改变电子投票机计算结果的应用程式，操控选举结果。据麦金纳尼中将说，这种隐蔽的技术叫做记分卡，是中央情报局发明的技术，用来暗中窃取目标国家的选举的。这一项技术现在正被利用来反对美国，将会在星期二被启动，用于为拜登窃取选举。他解释说，这一种被称为记分卡的隐蔽应用程序，以确保民主党候选人始终比共和党候选人高出 3% 的比例的方式来窃取选票。他还说，记分卡在传输点篡改计算机数字。文章认为，正如麦金纳尼中将在视频中所解释一样，在宾夕凡尼亚州和其他摇摆州的投票结束后，投票机先被阻止继续点票，然后使用可以逃避侦察的复杂算法更改投票，将胜算的结果交给事先预定的胜利者乔拜登。拜登最近吹嘘用来为他窃取选举的欺诈系统的视频，视频中拜登声称，我认为我们已经组成了美国政治史上最广泛最具有包容性的选举欺诈系统。麦金纳尼中将披露出的消息或者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乔拜登在最近一次小型集会上面告诉选民，他不需要他们的选票就能够当选总统，以及为什么南西布洛西说无论11月3号的投票结果是怎样，拜登都会获胜。文章认为，深层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个通过改变具有关键作用的摇摆州选票来窃取这一次选举的计划。如果川普质疑选举舞弊，他就会因拒绝接受被操控的选举结果而受到谴责。这个就是叛国的主流媒体所设下的陷阱。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